很多话该说。如果你不连上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是不太容易能抓得到为什么会有哈该书。我想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可应该要先弄清楚，哈该书当时接受哈该书的不是以色列人，基本上是犹大这个民族加上便雅悯。所以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主借着哈该说出你们要建殿，他们当时停下来有很多个理由的，不是只有一个，环境给他们的只是许多理由当中的一个。但是如果你把他们中间说有的那个理由都剪出来的话呢，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在属灵的学习里面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难处。你能不能越过这些难处呢？因为那是难跟所发生的难处摆出来的时候，你的确是很实际的。你留意到以斯拉基上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所受的难处，本地的势力，本地人的势力呢，起初他们就不要你来建，你建什么殿？然后呢，他们就把脚也想踏进来。好了，你们要建，我们跟你们一块建。殿是可以建了，但是建殿的功用在哪里？的作用在哪里？殿是神和以色列人他们立约的里边的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是说出神要和你们同住，建殿不是在这里说你们有个地方来侍奉敬拜我，这个是人最容易想到的那一种想法。哎呀，我们有个好漂亮的礼拜堂啊，那就我们在那里是服侍主，主也觉得很荣耀。和这里他该书里面是给我们要面对的属灵上的难处呢，有是多方面的。那我先和弟兄姊妹们拜回到历史背景那方面。吴弟兄组织交通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但是他所提到的是最接近当时情形的那一部分。如果你要留意这个事情，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问，犹大人为什么会被掳？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感谢主，犹大的被掳是因着他们根本就只有神做他们的主这一个口号，或者说一个说法，但是他们并不以神为主。那这个是最严肃的问题。你看到犹大被掳以前那几个王，你就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先知们特别是好像耶利米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留意到有一个王连听都不要听，他怎么来对耶利米告诉他的事写出来给他的那个文件呢？放在火里一烧，根本就不理。你说神说话，他不以为神说话有什么了不起。那你就看到当犹大被掳以前 那个在神面前那个失落是失落到了一个地步，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神就说，我把你们交给外邦人，你们要被掳去70年，70年后我要带你们回来。但在这70年里边呢，你们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会在外邦。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历史上面去看呢，你会看到那个面很宽广。首先我们要看到，在犹大被掳没有开始以前，神就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神借先知所说的话呢，是劝以色列人，对不起，劝犹大人要悔改，要转回主的主权的底下。但是他们放在心里吗？没有，根本就没有。那么所以神在以西结书上面就说到一件事情，说到犹大被掳的时候以前，神说如果借着先知要跟他们讲话，怕他们回转，但是我在犹大人中间呢，怎么寻找也找不到有一个人为着犹大会被掳的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寻求恩典悔改归向神。神说没有，我一个都没有找到。那你就知道跟犹大被掳的那前后的前面的这些事情呢，是很引动神的怒气的。但是神却用一个非常大的容忍在那里说，我是要对付你们，我把你交给外邦人，让你们知道你们背弃神那个结果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好了，我越过这个部分来跳到说到犹大被掳以后，感谢主，神就借着他们被掳的那一个环境，从各方不同，从不同的各方面来让犹大人中间有相当部分的人醒悟过来。弟兄姊妹，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犹大但以理被掳的那一段时间呢，他们还年轻，当然但也是跟着当时犹大的那个潮流，他们并不以神为主。但是一到了被掳之地的时候，落到做奴隶的那个地位，虽然他的才华是给尼布甲尼撒王来看重，但是并不等于他的身份有改变。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把他选用，真的就从行政系统来说，他是站在一种比尼布甲尼撒王低一点的那一个位置，但是高过所有在巴比伦的那些任何的诗人。那他们在这样的那个心思里头，心里边上神就有了一个好大的回转，这是其中一部分的人。另外一部分的人呢，被掳了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是落到一个何等给羞辱的地步。弟兄姊妹会记得有首诗篇，我们看一定是利未人的后裔写的了。 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被掳的地方，你读过这个诗篇，你就那个印象很深刻的。他说我在我的琴挂在柳树上，我情愿我的舌头不在我的帐篷。为什么？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可羞辱的人来，你说是取笑也好，是辱骂也好，是羞辱你也好，来吧，你们唱一首耶和华的歌给我们听。弟兄姊妹，你读那篇诗篇，你读到他们这样说到那个情形的时候的，你就知道了，他们当时心里边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那批都是利未人，我们是被神给拣选出来来服侍神的，侍奉神敬拜神的，怎么现在本来到巴比伦的时候要成为巴比伦人的寻找娱乐的那个对象？他们心里面非常的难受的，特别是那一首诗篇，弟兄姊妹，你读到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他们的当时的那个心思。哎呀，把我的我把琴挂在柳树上，我不再弹琴了，还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看那个诗篇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清楚，他们是这一批侍奉神，这一个这个侍奉神的立位人，他刚好到了30岁的时候，就他就正规要去服侍神的时候，不是去什么，你去看看年长的那些立位人他们怎么服侍，你们在旁边来看，反正就是你站在那里，到了30岁的时候，你们就正规要站在立位人的地位上面来做侍奉的人。他们30岁的那个人都是人家去叫我们来唱诗，做这些事情了，做他们的娱乐，他们里面有感觉了。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在被掳的那一段时间，但是被掳的70年的里面呢，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真的是真实的有个彻底的回转。那么所以到了70年到了，从外面来看没有什么特别，也他们也许心里在想，神说是把我们交给外邦人70年，现在70年快到了，神怎么做的？但以理到那个时候他也记得，还没到快到70年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事情来仰望主神了，你要把我们带回去。等到70年真实的来到了，你看到了，按照人来说没有一个战胜国对被掳上来的那个战败国的成为奴隶的那些人有任何的恩待的。好，现在突然你看到巴勒王就来一个那个命令说，哈，你们来被掳回来的那个犹太人，你们都回去，尽可能的回去，回去做什么呢？重建你们的圣殿。弟兄姊妹，你要是要去回到历史上面去看，这是事实和 他敢说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背景是牵连的很紧的。好了，感谢主。说当第一批人回到犹大，第二第三批的人也有一些现在陆续的回到犹大。他们一回到犹大，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当时的情形。他们一回去的时候，就立刻就在那里准备建造圣殿。他们在那里立根基，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小孩，现在回来当然是老人了。他们一看见建根基的时候，他们回想从前的那些事情，他们都里面受好大好大的冲击。好，我不说那些那些事了。我们现在接上哈该说，他一回去立刻就开始就动工做这一个。起初的时候呢，本地人就来给他们找麻烦了，给他们骚扰，他们不听，他们也不管他们怎么骚扰，他们还是做。结果他们那些人呢，就不直接去对付他们，就跑到的跑到那个时候应该是波斯，对了，应该是波斯王那边去控告他们，说他这个是一个被专门被立的民族，他们在这里要建造圣殿，他们建造好的时候你就为难了。那么结果不是就是弄到除波斯王那边下的命令来禁止他们，不给他们继续的建造。好了，他们一停就停了十几年，因为在那边挣扎是不太容易挣扎，因为面对的那些势力都是有实际在地上权力的那些那些政治组织，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连接。结果一停就停了停了那个14-15年，那你停了在那里，那我们做什么呢？那就叫不建造圣殿，不把圣殿继续建下去，那就建造自己的房屋了。所以就跟哈该书就看到，碰到当初你们就不管神的殿，你们就只是不住天花板的房屋的那一段事情就出来。那弟兄姊妹，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注意的一件事，刚才弟兄都特别提到，他们是上山取木头，然后到上来建造，那个工程都是很辛苦。吴弟兄组织的时候特别提了，上山去砍木头，砍了木头要把它修理干净，还再要运出来，还要把它们要做的各样各样的处置，好让这些采回来的木材可以成为建筑材料，是很难。他们在这个很难的过程的里头都做了下来，但是当外面有力量压上来的时候，人的心思有许多的变动。我不把他们 有多少的修改变动，但是最低限度就说，哎呀，我们回来，我们在建造这个殿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啊，做好了那个根基，我们都已经好累了，外面那个压力又来得那么严重，结果他们停下来了，一停下来你总得要问找个理由了，他们找出什么理由了？用什么理留意了，他该说理头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合理不合理？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有意思，那你们回来干什么？你们从巴比伦回来做干什么？你们回来就是为了重新建造圣殿了吗？你怎么可以说是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呢？人家这样的事情呢，就产生出另外一个了。我们现在上山取木头上来建造起了那个殿，可能很难看。我们也相信是会很难看。你要是跟所罗门的那个殿来比较，那就不可能比较了。那但是。就是很容易成为人心思里边的想法理由。好了，既然外面环境没有让我们很顺利的去建殿，我们就暂时停下来了。停到有一天环境没有那么难了，我们在这里边也发达了，不仅是住天花板的房屋了，还可以做许多的事情。那一个时候我们再来建殿，那个殿建起来的时候美观合宜，可以最低限度能与所罗门的那个殿来相比，这是他们当时其中的一种想法。但是他们完全把那个事情的主客的那个位置搞错了。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圣殿和他们的关系，就是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在旷野里边他们当然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神后来就告诉他们说，好了，将来我要把你们带进应许地，但是在这个旷野流动的时候呢，你们觉得很辛苦，我也知道你们觉得很辛苦，现在我来给你们立一个愿，立一个什么愿呢？你们为我建造一个会幕。那时候不是圣殿，是圣殿的前身，连殿都不成殿，只不过是个帐幕。神说我就来建造一个会幕，这一个会幕在哪里的时候，里面说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详细就说了，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以色列的百姓都能懂的，这一个帐幕是要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起一个把握神与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一同停留出发，陪伴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圣殿在他们中间所起的会幕，在他们中间所起的那个功德，所起的那个属灵的功能呢，是这个在那里坚固在旷野里边行走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 无论我们碰到什么的什么的难处也好啊，会有其他的民的人来通道来击打我们也好，神说他陪伴着我们，他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是神当时把会幕吩咐以色列人建造起来的时候所提出来的，那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明显的记号。那么当然到了大卫的时候，就要引起来要建殿，然后所罗门就把这个殿建造起来。那么当时会幕成为殿的时候，会幕当殿当然比会幕是雄伟的多了，荣耀的多了，丰富的多了。但是你不管，但不是会幕的日子，会幕虽然就是那个一个帐篷里面就是有一些铁物件在那里神安排的，你不要管它那个关系，你要管它的作用在哪里。它那个作用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你就知道神和你们同在，神陪伴着你们。圣殿呢，当然是更荣耀更丰富的显出神的同在。但是这现在好了，我们先回到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一批犹大人的心思里，他碰到外面有那么许多的阻拦的时候，他们就想大概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吧，因为如今我们建出来呢，山上取木头上来很粗劣的在那里把它弄成材料弄出来，那这个圣殿一定不能和以前的圣殿相比，但是呢在人看来都是一个很没有价值很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但是我刚才特别提到那个会幕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对着这个心思来的。神要我们所注意的是注意到他的同在，不与眼见的事物在那里是很美丽是很粗劣，而这个都没有什么什么意义。你要紧的那件事情，你这个事情再摆在那里产生了什么作用？神的同在。那因此你留意到大卫诗的诗篇二十三篇，最不了他怎么说？我愿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有条件吗？大卫。当然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圣殿建造起来，但是就算大卫把圣殿建造起来，他要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可能吗？对大卫来说没可能，因为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大祭司，他怎么能进入圣殿里呢？但是大卫是个爱慕神的人，他心里晓得神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也甘心乐意的人常活在与神同在里。但是条件上虽然我不能进到圣殿里，但是对着圣殿我就有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那个属灵的扶持。 我们感谢神，神把圣殿放在那里，是要求属神的人是很清楚的，按照神该有的地位是侍奉敬拜他，而不是说要做一些这些圣殿里面连同其中一些的陈列来作为一个展览馆啊，让人来他去欣赏。不，神让会幕也好，圣殿也好，神的目的就是一个向人印证我与你们同在。那因此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读哈该书的时候，你一读到上面，神就记住哈该说了这个很严重的话，就是对付人心思里头这样的一些个偏邪了的那种想法。他说你要看荣耀，所罗门的那一个圣殿也不见得荣耀，你们现在说这个建起来都不像样，那当然是不像样，从外面来看的话，但是问题不是在外面的情形是怎么，而是在这一个事物摆在那里，他给你什么，神应许了什么在哪里。你就是在以后希律所重造圣殿的那一个也没有办法哦，因为他现在这个华丽的很，所以他起的功用就比从前的圣殿的功用大，没有这回事。神不看外面所有所做的，神看的是说从那一个事物的存在和你怎么使用那个事物的时候是发表什么。如果能是带出一个事实，就是说神陪伴着我们行走我们该走的路，直到我们走完，这一个才是神的荣耀。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思，就引出第二章里面的就提到了，将来神要用着一个人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个荣耀丰富，来显明在一个事实里。那个事实是什么呢？神的教会。所以底下你就看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十字架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主耶稣的问题，但是神在那里宣告了，我将来要把我的殿建造的成为至高的荣耀的那一个所在。不仅是他说出我与你同在，并且那一个殿呢，要显明一个作用，神与人的联合，那是第二章里面提出来的。但是在哈该没有提到神所要的那一个神心里头所要的那个圣殿的发表，就说出要让以色列人要让犹大人非常明显的知道，这个是神与你们同在的见证。你不要用外表的 那一种高贵或者是低贱来评估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永远超过它这个物质所表达的那一些事情。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哈该书虽然是短短的两章，但这两章啊，就把人在神面前的缺陷显明出来，而神就用恩典的作为来补满人的缺陷，而显明神那个无限的荣耀的恩惠要与人永远的同在，而这个才是神让神的子民去注意。在旧约来说是圣殿的建造，如果来到新约呢，弟兄姊妹都应该都知道了，神是把我们的心思带到教会的建造。但是那个我们读到第二篇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在和他建立到现在神做工的那一个关键。我们是在感谢主。哈该书虽然是只有两章，这两章是把人和神的关系从有各种各样的间隔的里面带到完全合一在与神连接的这一份恩典里。我们是在感谢主。哈该的历史和话语都是在旧约里边跟新约里边的事情做，如果你做一个时期的比较的话呢，那当然你没办法相比。但是你从原则上面来看，神在旧约里边提到这件事情，具体的时机在新约，神完完全全凭借着恩典来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说我们被主选召出来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叫人感觉蒙恩的大事。那么因此当神要显明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蒙恩的人应该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跟上神所要我们跟上去的，其他的不是我们把心思也摆在里面，弄得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不能单纯，不能用罗马书我们刚读完来说，不能很合宜的活在那个做活祭的环境里。但是主恩待我们。